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接着上一周分享创世纪的26章。创世纪26章的一开头，第一节就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而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上一周我们已经结束亚伯拉罕的生平，进入了他的儿子以撒的生平里面。差不多100年前，亚伯拉罕曾在这地经历过一次饥荒，这次以撒也再次经历饥荒。因着饥荒，他带着全家以及牲畜到了基拉尔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到那里以后，以撒发现那地也不尽人意，因此心里可能起了下埃及的念头。过去他的父亲遭遇饥荒时也曾下过埃及，埃及是中东的粮仓，因有尼罗河，埃及很少饥荒，即便在迦南遭遇饥荒，那地还是有充足的粮食，所以饥荒的时候，迦南地的人经常下到埃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以撒心里起了下埃及的念头呢？因为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不要下埃及去，我们就可以从此就可以知道，到基拉尔之后，以撒曾考虑下埃及。这里面说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这是神第一次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不仅指示他不要下埃及，要继续住在他所指示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兰所起的事。可以这样讲，神第一次向以撒显现是要与他立约，严格的说是与他坚定神向他父亲亚伯兰所立的约，因此这不是新的约，而是坚定之约。即使坚定与亚伯兰所立的约，神就在亚伯兰漫长的人生中向亚伯兰所显明的所有的应许一下子都向以撒应许了。神用了短短的几句话，按今天的我们的话来讲是短短的几节经文，全都应许给他了。为此以撒真正成为了应许之子。神的应许包括，第一，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第二，要将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三，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赐给你的后裔；第四，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四个应许是神曾经给亚伯拉罕的，就是同在的应许，有关后裔的应许，土地的应许，还有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的应许。因着神向着以撒的这坚定之约，神不单只是亚伯拉罕的神，现在也成为了以撒的神。神应许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里，我们应该理解，从这样的前提里面和背景里面，我们应该理解以撒的生平，尤其是今天所读到的记载他事迹的经文。神宝贵的应许是，以撒因饥荒到基拉尔寄居的艰难时期，也是在考虑是否为此下埃及的抉择时刻。因着神的应许，以撒寄居或者说是住在了基拉尔，这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紧接着在非利士的地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以撒重复了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失败。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在以撒看来，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的缘故杀我。以撒就像他父亲亚伯兰一样，心里有恐惧， 恐惧来自于这地方很邪恶，这地方的人不敬畏神，加上他的妻子利百加容貌俊美，这地方的人会杀他并占有他的妻子。从属灵的角度来讲，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看着环境中的邪恶，看过了神自己和他的同在，神明明的应许与他同在，而且必与他同在，而且赐福给他，但他看环境中的邪恶，看过了神迹的同在，没有信心占据的心灵所表现出的，自然是人性的软弱，就是内心的恐惧或极度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是做丈夫的担当，而是以牺牲妻子来要保护自己。这和亚当犯罪之后的表现本质上没有区别。因此这种人性软弱的里面，或者说隐藏在更深层里面的，那是我们的罪性，这需要被神的恩典来触摸。用今天的话来讲，这样的罪性需要基督的十字架来触碰，这也需要我们迫切的祷告。因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分享这些。我想在这里要特别要分享的是，他软弱，他失败，他不诚实，他失去了见证，但神还是保守了他，是因为神与亚伯兰所立之约的缘故，也像以撒应许的缘故，我必与你同在。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非利士人的王亚比弥勒发现以撒利百甲不是兄妹而是夫妻，就下了王令，凡站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神就在王令来保守了以撒和利百甲。从这一段我们也当思想，我们时常得蒙神的保守眷顾和恩助，并不是我们比别人更刚强、更诚实或更得胜。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就有可夸的了。其实我们时常是软弱的、失败的，我们时常夸环境中的难处或邪恶，看过神自己同在之应许。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蒙神的连续怜悯、保守和恩待，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就是因基督借自己的血所立之约的缘故。因着这约，神成了我们的神，我们也成为属他的。就像诗篇23篇所见证的，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因此我们时常将荣耀归给神，这也是我们在软弱、惧怕、失败甚至跌倒中当仰望主的原因。因着神同在的应许，神保守了以撒，同样因基督的缘故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是神对以撒的赐福，可以说是特别的赐福。神应许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神赐福以撒的应许，在以撒寄居在基拉尔时明显的显明。26章的12到13节说，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们从这里看到以撒从事起农业来了。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是放牧的，以前以撒也是放牧的，现在却开始从事起农业来，就是在那地耕种。也是因为饥荒的缘故，实在需要粮食，所以可能跟着当地人耕种了，但那一年就有了百倍的收成。我们知道以撒家族基本没有耕种的经验，他自己也没有种过地，但耕种的第一年，而且是饥荒的年日，有了百倍的收成，这是何等的赐福。所以圣经也说耶和华赐福给他，因此可以这样说，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的应许，在以撒第一年的耕种中应验和成就了。在这样的神的赐福里面，以撒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只能将荣耀归给神。全是神应许的缘故，神所立之约的缘故，赐福给他。圣经里面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我们是在如果我们参考解经书，查考原文的话，神的赐福更为形象。 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其原文是，那人就昌大，越来越大，成为极大。那人就昌大，越来越大，成为极大。他耕种的第一年开始，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过不多久，他就比原住民的腓力斯人还强盛。正如腓力斯王亚比米勒所说的，你比我们强盛得多。因着神的赐福，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力斯人就嫉妒他。神的赐福时常成为见证，但有的时候神的赐福招致嫉妒、敌意，甚至招逐。这是因着神的赐福，以撒在基拉尔腓力斯人的人的地所经历的。腓力斯人嫉妒以撒，开始采取行动赶走这因神的成为大富户的这外乡人。他们并没有采取武力，腓力斯人把以撒所用的井，就是当他父亲亚伯兰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全都塞住填满了土。我们知道在中东地方井的宝贵价值，没有井就没有人可喝的水，牲畜也没有了可喝的水，人就无法在没有井的地方生存。把他们的井一个一个的全都塞住填满土，就是赶他们走，离开腓力斯地。这时王也出面说话了，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王说出了腓力斯人的真正顾虑，你比我们强盛得多，这是那地不容以撒的原因。就像刚才所说，神的赐福带来的不是在当地的安居乐业，而是被嫉妒而驱逐。为此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撒离开那里支搭帐篷的既是基拉尔谷，就离基拉尔亚比米勒王所住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的，但并没有完全离开基拉尔地区。我想那是因为神说你寄居在这地的缘故，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神的应许并没有改变，尽管以撒离开了腓力斯王亚比米勒所住之地，到了基拉尔谷中，神的赐福照他所应许的不断的成就在他的身上。到基拉尔谷，以撒不得不自己挖井，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变得了一口活水井。活水井是自然流出水的井，是最好的井。当地的井并不都是活水井，很多都是一个蓄水池，并不是能够自然涌出水来。得知以撒得了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就赶到那里，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他们不管说井是他们的，因为井不是他们挖的，因此只能说这水是我们的，水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不得已，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可以说腓力斯人与以撒的关系从不容到相争，相争到为敌的地步。为了和平，以撒退让离开了那里，就是离开了基拉尔谷。可以说基拉尔离基拉尔更远了。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伯河，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在这我们终于听到了以撒信心的告白，就是与神的应许相称的信心。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他既然相信耶和华神给他宽阔之地，并相信他们必在这应许之地昌盛，就无需把自己限制在利伯河了。这就是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的原因。尽管他离开利伯河，南美有担心腓力斯人继续跟过来搅扰他们，是他不得安居乐业的原因。就像神所说，不要惧怕，但归根结底到这时他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了。为此他回到的是别示巴， 就是亚伯拉罕曾经与腓力斯的王亚比弥勒立约的地方。他相信这是他理当在神面前站立的地方，生活的地方。这样的信心的建立，或者说信心的回归，是有神，有了神立即的回应。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以撒平生所筑的，这是以撒平生所筑的第一个坛。这意味着带着对神的真实的信心回到别示巴，是以撒的人生真正成了敬拜神的人生。敬拜神不只是唱诗，不只是祷告，不只是读经，真正的敬拜乃是将自己的人生彻底降服在神的引导和统治之中。这样以撒在别示巴敬拜神，并且支打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当然井出水是亚比弥勒立约的那一天。很多解经家们说，以撒蒙祝福是因为他的追求，他追求和平的推让，但在我看来，他蒙福的前提还是神同在和赐福的应许。因着神同在和赐福的应许，亚伯兰曾勇敢地向亚比弥勒王索要自己挖的井，送妻子羊羔为证。这就是别示巴地名的来历。亚伯兰当时并没有退让，甚至在与四王的征战中勇敢杀敌，经历了神带给他的得胜。因着神同在的赐福的应许，以撒的儿子雅各在不懈的奋斗中经历神的同在和赐福。同样的，因着神同在和赐福的应许，以撒是在不断的谦让或者是追求和平的退让中经历神的赐福的。我们再次看到神并没有定规我们人生的样板模式，但愿因基督的缘故，神赐福我们在主里面的各样的追求、祷告、努力、交托、谦让以及征战。在此我们时常提醒自己，我们当在神面前持守的是出于信心的真实的敬拜。在上面我已经分享过神的同在和赐福带来的一个结果，招致嫉妒、敌意和招诛。这一次带来的结果却是和平条约。26节告诉我们，亚比弥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沙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这和上一代，就是他父亚伯拉罕经历的是一样的见证。亚比弥勒是腓力斯王的统称，就像埃及王法老，菲戈也是腓力斯军队的军长之统称。因此与以撒立约的亚比弥勒可能不是，或者应该不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一位，因为已经过了许多年日了。亚比弥勒主动找以撒立约的原因就是神的同在。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立约，岂是彼此立约是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这是王的见证，这是王向以撒所表明的。以撒并没有计较腓力斯人过去与他的相争，为他但反倒为他们摆设筵席，彼此起誓，还送他们送他们走，和平平安的送他们走。立约的那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这实在是神的赐福。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就像以撒没有重新给井起名，仍用他父亲亚伯兰多年前所起的名字一样，他继承的是亚伯兰的信仰，所走的也是他父亚伯兰所走的信心之路，就是敬拜神的天路历程。26章还有一小段，就是两节圣经的描述。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优底， 与赫人伊伦的女儿巴斯莫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仇恨。我觉得这真是我们在主里面的真实人生。神从来没有应许说属神的人生是完美或者是没有瑕疵的人生。以撒经历了神的同在和赐福，但不知不觉间也到了孩子们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且发现大儿子的婚姻带给他们年迈夫妇的不是天伦之乐，而是心里的愁烦。属神的人，他的人生不只是经历恩典，也经历愁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依然在主里面，并且在信心中敬拜神。愿神因基督的缘故常与我们同在，并赐福于我们，不但是现在，也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愿神常赐福于我们。阿们，阿们。